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F-16 战机抵达科尔多瓦，米莱强调国防重要性。五日在科尔多瓦省南部的拉斯伊格拉斯，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亲自主持了丹麦出售给阿根廷的六架 F-16 战斗机的正式亮相仪式。这些战机于当天的前一日下午抵达里奥夸尔托附近的空军后勤基地。尽管当地气温酷热，仍有大批民众赶来目睹 F-16 降落的场景。战机从丹麦沃恩斯基地起飞，经西班牙萨拉格萨和加纳利群岛中转后飞抵阿根廷领空。他们的到来象征着阿根廷五倍更新过程中的一次关键跃升，被政府视为自1983年民主恢复以来最为重要的航空装备采购。米莱在演讲中赋予这一事件深层意义，他强调，国家主权不仅依赖政治意志，更依赖经济实力与国防能力。他表示，一个国家要真正主权独立，必须拥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必须有能力捍卫自身。他形容 F-16 战机是国家建设的象征，并补充说，此刻我们可以说天上的力量正在伴随着我们。米莱强调，现任政府正在将国家防务重新置于其应有的位置，并承诺将继续推动武装力量的现代化。米莱称，新任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具有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并强调没有人比军人更了解国防。离任的国防部长路易斯·佩特里也出席了仪式，并得到米莱的高度评价。佩特里负责主导与丹麦的采购谈判，此次采购包括24架可作战飞机以及一架训练机，总金额为3.012亿美元，以5年无息分期方式支付。 佩特里此前表示，这次采购是阿根廷近40年来最重要的航空现代化项目。出席在仪式上的除了米莱的妹妹卡琳娜·米莱外，还有内阁首席部长阿多尼斯、内政部长桑迪利、经济部长卡普托以及众议院议长梅内姆等重要官员、空军高层与科尔多瓦省的自由主义阵营领导人也共同出席。科尔多瓦省省长利亚罗拉因术后恢复缺席，由副省长普鲁诺托代表参加。在仪式最具震撼力的时刻，六架 F-16 以低空飞行的方式驶过跑道，随后在机库前列队，迎来现场民众的热烈反应。来自当地的飞行员加斯通·埃切尔因家乡情节成为焦点，为不少居民增添了自豪感。这批新装备的 F-16 包括四架双座 F-16BM 与两架单座 F-16AM， 结为第四代多用途战斗机，具备超音速拦截能力，安装了现代化航电和作战系统。政府认为其到来意味着阿根廷重建制空权能力的关键一步。在国会近期的报告中，国防部官员卢西亚娜·拉卡斯科曾强调，国防投入并非浪费，而是关乎国家主权、自由与未来的战略投资。米莱政府希望通过 F-16 的到来推动更广泛的军队现代化计划。战机在当天早些时候还飞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空，这不仅是装备更新，更是向国内外传达阿根廷正重新关注国家安全的讯号。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来确保主权。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H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Amor, tú eres mi razón.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10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 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到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他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Thank you.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3场第9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7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伦博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4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10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 Silvana Avellaneda， 制作达利有布鲁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塞伊戈尔，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博尔赫斯的遗产掌握在玛利亚·科达玛的侄子们的手中。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被认为是一位全球性作家，他的文本超越了语言，他用象征来探讨诸如人类状况、万物起源、生命之谜等问题。他的作品内容广泛，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阿莱夫、普遍修辞史等作品具有独特的意义。事实上，在中国，他的阅读量是极多的外国作家之一，其销量甚至连负责再版的出版商自己也没有透露。
Soy desagradablemente sentimental. Soy un hombre, estoy muy sensible. Pero cuando escribo, trato de, bueno, de tener cierto pudor, ¿no?
博尔赫斯说，我的情绪非常多愁善感，但在写作时，我会尽量保持谦虚。当我用象征性符号书写时，我从不直接表白。人们认为这代表冷漠，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是谦虚和情绪的一种形式。1986年他在日内瓦去世后，其作品的版权开始由他的妻子玛利亚·科达玛管理。玛利亚于今年3月在布宜诺斯艾里斯去世，他是一位铁腕执行者，不仅控制翻译和重印，而且就所有对博尔赫斯作品都进行跟踪。玛利亚·科达玛的去世令阿根廷知识界大吃一惊，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谁来负责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基金会？该基金会负责在国际范围内管理这位作家的知识和金钱遗产，在遗嘱中没有就这个问题留下任何指示。据悉，不久之后，阿根廷法官承认这名妇女的侄子们是博尔赫斯作品和玛利亚·科达玛遗产的继承人。他们继承了博尔赫斯的所有作品，继承了所有的文化物质物品的知识产权遗产，绝对一切。玛利亚当时的律师费德里科·索托解释道，该基金会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创建和维护博尔赫斯图书馆，这是一个虚拟图书馆，其中包含与作者及其作品相关的大量文本、论文、访谈和其他材料。这个数字空间允许研究人员、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免费访问与博尔赫斯相关的大量材料。
Hoy pasar te vi por mi gran ciudad y en vos descubrí.
玛利亚·科达玛总是说，第一次接触博尔赫斯是在他5岁读到这位作家的诗的时候。他们认识时，玛利亚·科达玛16岁，博尔赫斯54岁，当时两人都在研究古代萨克逊语言。有一次，博尔赫斯要去美国，没有人可以陪伴一位76岁的盲人。 他的两个侄子都不能旅行，亲密的朋友也无法联系到。然后博尔赫斯的女管家法尼·乌贝达提出了一个提议，让他的一位学生玛利亚·科达玛陪伴他去旅行。这段关系就这样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博尔赫斯去世。
Yo diría que con él la vida fue una maravilla. Después de su muerte, bueno, como sucede, supongo, generalmente siempre, digamos, el despecho de las señoras.
María Kedama 说：“我想说，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很美好。在他死后，我总是想，那些想成为博尔赫斯的女士们。”和先生们的怨恨，但我认为我已经很好的应对了，还有我的西班牙、法国朋友的支持，特别是当博尔赫斯生病时。博尔赫斯在科达玛的陪伴下继续旅行，他们甚至分享了1984年出版阿特拉斯一书的计划，其中有博尔赫斯关于世界不同地区的简短文字，并附有科达玛的照片。博尔赫斯那时已经85岁了，在飞机上度过了太多的时间。1985年12月27日，作家萨拉·加拉多在《国家报》上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看到伟大的阿根廷人像圣体一样被抬着走，真是令人痛苦。那时，博尔赫斯已经离开了阿根廷，再也没有回来。去世前不久，博尔赫斯与范尼在巴拉圭秘密结婚。与此同时，一群律师代表科达玛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雷莱塔区的博尔赫斯家，驱逐了博尔赫斯的管家。管家与这个家庭一起工作了50年。博尔赫斯曾于1979年8月留下遗嘱，当时他已经80岁了。他的资产平均分配给范尼·乌贝达和科达玛。在85岁的遗嘱中，科达玛成为所有资产的女继承人。范尼只能收到2500澳元。这是当年六月创造的新货币。乌贝达拒绝接受第二份遗嘱，并诉诸法庭，但在1995年败诉。
¿Quién puede conocerse más a sí mismo, según la sentencia socrática? ¿Quién puede conocerse más que un ciego? Un ciego es una persona mirada con simpatía por todos, porque forzosamente tiene que pasar horas de soledad.
博尔赫斯说，谁能比盲人更了解自己？盲人是一个受到所有人同情的人，因为他必然要经历长时间的孤独。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还不错。对于艺术工作来说，失明并不完全是不幸的。盲人必须认为他的不幸并不是完全的不幸，特别是如果盲人有某种艺术职业，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得救了，失明也是一份礼物。了解和范尼的婚姻意味着爆炸的炸弹。范尼被驱逐以及他在日内瓦接受晚期癌症的治疗。作家的妹妹诺拉·博尔赫斯告诉法国媒体，这个家庭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诅咒，这场婚姻里面有一些恶魔般的东西。6月14日，博尔赫斯去世，享年86岁，戏剧的最后一幕落幕。他被埋葬在日内瓦的普兰帕莱公墓。18日，诺拉在一封来自《国家报》读者的信中表示，他是从报纸上得知其去世的消息。他说，我们不知道他患有的可怕的疾病。此外，他说，他一直想与他的祖先和我们在雷克莱塔的母亲在一起。正如他所描述的镜子和迷宫游戏一样，博尔赫斯离开了人世。 今天节目的制作，席尔瓦纳·阿维拉内达，网络朱利安·科尔特斯，佩特罗·阿劳斯，主持和录音剪辑吉丽娜，谢谢您的收听。
Para recordarte milonga sentimental, otros se quejan llorando, yo canto para no llorar. Tu amor se secó de golpe, nunca dijiste por qué. Yo me consuelo pensando que fue traición de mujer. Varón, va a quererte mucho, varón.Va a desearte el bien, varón, va a olvidar agravios porque ya te perdoné. Tal vez no lo sepas nunca, tal vez no lo puedas ver, tal vez te provoque risa verme tirado a tus pies.
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H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 在这里我们由衷的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